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今天的来宾是一位金融从业人员，大学毕业后正好在看银行招募行员，就误打误撞进入了金融业，也就此展开了另一个人生旅程。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常常听到却又令人好奇又有点畏惧的行业，理财专员。那今天来宾可能不太方便跟大家说他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就请他跟大家说嗨吧。
嗨
好，
嗨
嗨，
耶，你好你好。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了30分钟了，
真的
好精彩，
压力山大，
好爽哦。等一下会讲出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的。
等一下先把我逼掉，我的名字也把我逼掉
逼掉。好，你先，因为你反刚给我说你其实求学的时候应该不是金融业，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你求学时代的科系跟毕业后进入金融业的原因？
其实我求学时代那时候大学就是国际企业学系，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其实国际企业学系讲直白的啦，就什么都学，但什么都不精，用什么会计啊，什么里里扣扣都学，但是真的每一样都没有到可以真的出去工作。去那个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这样子。那后来其实就是有一天就是突然在准备找工作的时候，但其实我的志向很明确，我就是要当业务，我就是想要赚钱，不管任何行业，我没有抗拒任何行业。背景是这样，我跟我女朋友在洗澡，真的在洗澡那真的认真是洗澡，我们讲实在话吧。
等下现在这个女朋友吗？
现在这女朋友，现在这女朋友、oh. 如果不是那就不讲、oh.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问她，我就突然可能灵机一动说，哎、欸，是不是银行有一个行业，只要出一张嘴就能赚钱？因为那时候我，然后他就说，哦，对啊，那个叫做理专。
他在银行吗？
他有理，他有银行的背景、
okay.
所以他知道。然后他说有啊，那就是理专。然后我跟他说，哦，好像很酷哎，那是不是不用出去跑客户？然后说，嗯，就他知道是这样，感觉就吹吹冷气，打打电话这样就好。然后我跟他说，好，那我等下去找找看。然后我就开启我的104，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叉叉银行在找真储备理专，然后那时候 title 很酷，不用任何工作经验，
嗯，
月薪38,000，
嗯，我好像也看过，
然后保证9个月，有点像是房仲那种概念，保证50,000什么的，对。然后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知道市面上的行情，假设一般工作大概就是34,500。
如果商科的话，
对对 对，工
科可能高一些。
对，然后我觉得，那如果假设我真的不会，那理专好像又能赚钱，那我为什么不尝试看看？好，那我就报了。那当然，可能后面面试也顺利上了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我的理专生涯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只是很单纯就觉得啊，38,000，然后又可以领薪水9个月，那 why not 就去试试看。对对对，然后进去他就哦。其实里面蛮多黑暗面的
金融业的底薪真的算相对高，如果以上课来说，
对，没错，
对，就接近40,000嘛，
而且
然后如果硕生可能还可以直接40,000，
而且重点是你要想说他还有保那个年终，
对，基本就2个月嘛，
对，可是原则上你应该都是可以领到2到4，
对对，所以银行基本上保底就是你进去你就知道我今年年薪大概就14个月，然后再加如果是业务的话再加奖金，
对，所以你看假设我用40,000块去算乘4，其实保底就160,000，所以其实真的是算蛮不错的。说实话，
那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这理专这两个字，应该大家很常听到，在台湾的社会，不管是在你可能家人啊，或者是你去银行，然后还有 PTT 上面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 Podcast YouTuber 聊到这个字，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理专这个职业究竟在干嘛？
好，白话文讲，理专就是在帮公司卖他们想推的产品。
嗯，
说实话是这样，你所以不要，千万不要觉得理专什么投资多专业或什么的，太直白。先把我名字抹掉，先把我那个名字抹掉。
我自己会帮你马赛克、啊，
我觉得可能需要。正在聊，哎、欸，这我们只是刚开头不到5分钟、欸，
所以 OK， 所以讲白话一点，它就是银行的业务。那银行会卖什么东西？银行会卖一些保险啊、基金啊之类的投资商品。
对，没错。然后从中间赚手续费。
OK， 所以银行的理专的奖金就是客户的手续费。
对，然后再加我们的那个底薪的部分。
OK， 大家可能可以很好理解，就是如果是你今天走进银行，你看到的那些人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柜台人员，就是作业人员，那他可能就是上班时间就是坐在那边，然后服务客户一些临柜的业务，所以他可能我自己猜想了，应该是比较死板的，就在那边，然后休息时间休息啊之类的，要下班。那理专应该说理专是业务，所以应该会比较弹性。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理专这个工作大概每天进公司后的一些行程啊、早会什么的，大概是怎么样？
好，因为我们的话就是8点半前要进公司，那我们的8点半至9点半，但每间银行不一样，因为我待过2间。其实可能就8点半到10点这中间，就是他们会有每天的晨会资讯，然后昨天的美股的开盘报告啊等等的，然后他们现在XX银行可能主推的商品或什么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琐碎，因为你要想，我每天哪来那么多金融资讯可以更新？就是有时候是为了东西而找理由去搪塞这个时间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们得到的资料全部都是从银行端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些资讯消化完之后，那可能在9点半之后，我们就开始把它传给客户，然后跟客户说，哎，可能昨天美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建议你的投资部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对，然后去引诱客户来，就是来我们这边下单这样子。可以讲引诱吗？不行，
哎，不行哦，
不行，对，推荐，
对，推荐，
对，其实推荐也不行，
对啊，只能说给你意见。供您参考，
因为银行端其实不能主动给意见，是因为我们有一张，那算切结书吗？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能理专没有劝诱你买任何商品。可是我们反过来想，我如果不推荐你，你怎么会买？
对啊，不可能有客户走进来就直接说我要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会有，可是你可能2-3个月才会一个客户而已，或是要不是临柜转介，但临柜转介他怎么可能没有给你介绍商品？
对。对啊，而且我记得有个规定是临柜是不能讲商品的，
不能。但是你只要是够前线的银行，就是我们讲一线银行，每个你刚刚讲柜员，其实他们没有，就是很单纯死板作业没有。其实他们现在做的东西其实是跟理专一模一样。他们看到客户的存款，可能比如说，哎，我这2-3年没动的美金定存，或是台币放在账上一直不动的，他就会。理专会给他一套话术，然后让他去跟客人讲。那他有兴趣，可能就是简单的2-3句话。那讲完他有兴趣，理专就来了。然后就是可能看有没有办法继续下一步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压力很大，包括他们还要推介信用卡，然后房贷，
对。
所以其实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就应该是早期他们可能不用的这些 KPI， 但现在后来新增了。然后奖金可能没有或者很少，这样，因为主要还是做业绩，还是业务人员会拿主要大部分的奖金嘛。
对，因为 KPI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他们 KPI 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年终。那但是存汇的年终是我刚刚讲理专差不多是2到4嘛，存汇的原则上再差我应该都听到3点多，最差好的可以到6或7。
我听过十几耶，听过10出头的。
那可能要看银行。
对，可能前几年银行比较赚钱的时候
也有机会，因为这个毕竟还是影响到分行的绩效。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蛮吃 KPI 这件事情的。
OK， 好，我们继续聊。所以你开完早会，然后联系客户，跟客户更新资料之后，就是联系客户就是所谓的 call 客嘛，就是
对，没错，
可能是 line 或是电话。
对，
那再来咧，如果有约客户，可能就见客户。
见客户，然后尽量把客户约来分行啊。如果真的是客户，也是有时候跟我们一样是上班族的，我们就会去外访这样子。
啊，如果约不到怎么办？
约不到的话，其实讲直白，因为我必须得讲实话是，今天其实看你的分行主管，然后跟你分行的业绩，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板是反正你们分行有到，他们也不太管你。但是如果没到的时候，他就看你的call memo， 可能就哦你一天的有效通数要几通。可能是20-30通，那20-30通其实算少的哦。那20-30通每一通是真的，可能都需要讲到商品那种。那我知道业界是有些变态的主管，是他还会去听，他会去听，就说你到底讲的对不对或什么东西的。那听完之后，假设你没有call到，就一直加班。那我知道，像台差他们那种的话，好像是。很多理专是9点、10点、11点还在call客那种，然后他们是真的就是 有点变态，我只能说真的有点变态，所以我不得不说，其实理专真的蛮高压。
那你们一天大概会花多少的时间去摄取所谓的财经或者是专业知识啊？
讲认真的，就是八点半到九点或九点半那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其实银行卖的东西很多，可是你其实如果真的要行销客户，或是说每天的市场资讯，其实原上不太会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其实我觉得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其实你听到后面，我们很多理专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滑手机。
对啊，因为其实客户，因为你要想，可能这个月总行，应该说可能这一季总行的策略都是卖保险，或者像最近很夯债券嘛，最近都是卖债券。那你觉得我第一，我好有讲1月1号到3月31号，我卖债券的话术会不一样吗？对啊，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对我来说，好，你就给我这些那么多 information， 那我吸收到了，我在可能前一个礼拜、前两周我就知道了，那我后面我当然就是放空了。
有可能啦，有可能那个疫情那段时间的时候，
对，那比较特别，
有被调降什么堕落天使，
对，堕落天使债啊，什么东西等等。那为什么现在适合？可是其实原则上这些东西
不太会变了，
不太会变。我刚刚讲一季有点低估哦，其实甚至可能是这半年，我就这样讲，我敢保证未来的半年，银行保证还是卖债券。那你觉得这半年跟半年前，其实银行卖债券卖一年咯，那会有差吗？我不相信。嗯，因为其实有做过金融业的都知道，
会有差的时候，就是要开始 turn 的时候，就说啊，那个债券要卖了，要卖了，要卖了。
对，这我们等下可能会讲到，就是理专首收来源。对对对对对对。
Okay. 好，所以可能有些人他可能晚上有美股什么，他可能自己额外去摄取啊。但如果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公司的期间，可能就大概只有早上的时间会统一的一起跟大家报告一下财经状况，那其他时候就是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联系客户之类的。
对，然后只是说，可能假设说，可能比较积极的银行的话，一线银行，可能他们固定每周啊会有一个，比如说可能区开一个区会个，可能周会。然后月会是一定会有的，那可能比较积极的就会还会有周会啊，然后或什么 role play 可能业绩不到啊，然后需要就是在加强辅导这样子。
然后我常会跟我的身边的朋友讲，就是你什么行业都一定要认识，就是其实是别人跟我讲，就是你一定要认识的人，什么医师一定要身边要认识一个医师，律师最好要认识一个律师，嗯，那理专你最好也要遇到认识一个理专，因为我们这辈子不可能银行打交道，
没错。
那你如果不知道理专在干嘛，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你是有钱人的话，就 这是比较负面的啦。就
前面 但其实我认同，这就我认同。
对，好，所以大家准备好，我今天准备了一系列的话题，我们要直接切入主题。
好，那个马上，刚刚那个名字先打掉，先打掉。
好，那我觉得做投资是这样啊，大家很常会讲一句话，就是你真的这么准，你真的这么会投资，那你就自己赚就好了，你干嘛？你干嘛跟我分享？你干嘛推荐给我？你就有房子，你就贷款房子；没房子，你爸妈有房子，你就去贷款 all in 啊！你就自己那么会赚，你就自己赚就好啦。这个金融市场就是又不是说啊，越多人啊越好赚。那有遇过人这样问你吗？那再来就是说，应该说理专正都那么会投资吗？
好，那我先讲第二部分好了。其实很多理专不会投资，我们讲实话。那今天我也有遇过客户是说，他一进来说，哎、欸，你有考过什么证照？那我们理专基本必备就是6张证照，3张保险，3张投资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反正考证照其实就是背考古题的概念而已。那所以你说真的我们比较会投资吗？我讲实在话，我有遇过理专只买保单的，可是他叫客户贷款投资，这跟他自己的投资属性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再来的话是，我也看过很多理专是把钱放定存的，可是他会跟客户说：“哎，你钱放定存不好啦，没有利息啦，啊，通膨抵不过啦什么的。”那然后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账上那个理专的存款或什么的，因为银行其实金融界是没有秘密的。他说：“嗯，他的话术是长这样。”对，那当然这我们自己知道就好。所以理专真的比较会投资吗？其实不见得，说实话真的不见得。他真的就只是帮银行销售银行想卖的东西而已，那只是说银行可能会编了一套话术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吸收，然后去编成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在早上，就你刚刚说那个早会时间，他会就会有人跟他讲说，我们昨天的财经融状况，世界金融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要卖什么商品？那为什么要卖这个商品？他会讲完之后，他就记下来，然后再去跟客户讲。
对，因为我们会有个叫我们有个那个，就是我们总行会有叫 PM 的，他就是每天会做一些晨会资讯啊或什么的。那所以甚至其实有些可能客户问我们，我们不懂的，我们反而还会去问 PM。所以其实你说认真要讲懂商品结构的，其实是 PM， 因为很多东西是 PM 设计完结构之后。教我们理专去卖，理专只是我觉得他是比较懂得经营人跟人的相处而已，他并不是真的特别会卖。
OK， 好，哇，你直接把我后面有个答案讲出来了，
答出来算是不是？
对，那如果今天有客户就问你说啊，你这么会投资，你就自己投就好啊，你推荐给我干嘛？你有买吗？你会怎么回他？
好，我们先讲银行的标准话术，他说有，我有买，然后可是我金额不大。那我有朋友说：“欸，伯伯，因为我们年轻人，你要我们有什么金额？金额你要我们怎么？就是，比如我叫你买债券好了，我可能就买个了不起20万、30万。但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买嘛，所以我不会秀给他看。对，然后但是我说伯伯，可是你看哦，假设你可能拿房子出来，房贷成1000万，啊，我算你债券配息5%，你一年就被动式收入50万，啊，扣掉现在房贷利率，可能算你2%，因为你认识我，所以我房贷利率给你低一点。”所以5-2，你一年套利30万，这大概就是理专的话术。但我不得不说，其实我觉得这样算法其实没有错，可是相对来讲，它是有风险存在的。
对，
那至于理专有没有跟他讲后面的风险，那就因人而异。对，因为我觉得这样讲话其实没有错，因为我到现在其实就算我离开金融业，我觉得这样算法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是 对，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套利上这个。趴数的落差确实没问题，但是后面要考量的是
风险，然后汇率等等的。这但是这个理专会不会讲，其实就是因人而异。但是就算他们有讲，可能一定是讲一个比较漂亮的嘛，你才有机会下单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都鼓励，假设通常都会讲到套利的，一定通常都是拿房子出来的。因为你2000万、3000万，我讲的都只是正常的，我一般的客户，假设可能是跟我比较 close， 可能都是亿的那种。他们一套利起来，可能是很多人的年薪。我说实话的，对。然后他们越有钱的人，越喜欢跟银行借钱。
嗯
嗯，因为他们能拿到的利率又越低啊。
对。
所以其实他也很爱我们啊。我必须得老实讲。
嗯，因为你们可能可以帮他争取更好的利率。
嗯，这我们必须得老实说，我们虽然今天是讲黑暗面，但这是真的。
对。
对。
穷人就没办法嘛，本身的就还钱能力跟资产就不够啊，银行也不可能给他太低的利率。
除非今天我们可能又搭一点保险，因为保险佣金高嘛，那我自然我可以舍弃一下，反正我赚你保险的佣金，那我自然我舍弃房贷的利率，对，
好
硬哦，
好，就是我，所以简单来说，绝大部分理财都基本上都不太会投资啊，但你有遇过真的很厉害的吗？就超准，
有，认真有，而且我敢保证那种可能名字一讲出来。不要讲那间银行，可能其他间银行都会知道这个人，因为他们的首收可能都是千万起跳。对，可能观众没有什么概念，我简单讲一下，可能普通一间分行的首收，可能就是首收就等于手续费收入，可能一个月大概是300-400万，他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扛到1000多万，一个人一个月，那一年就不用算。对对对对对，那他的。通常这种啊，100%就是他投资眼光真的很准，所以他会去催客户。
催客户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推荐你买债券，那你今天赚钱，可能赚个2%、3%，我可能就会说，凡客，这场债券我觉得现在哦，我们有点赚钱了，那我们建议先出场。那我最近有看到另外一档债券，我觉得更漂亮，可能利息更高，那你要不要考虑？我们先获利了结，然后刚好等一阵子，或是刚好明天，我们就先填表单，然后之后帮你直接进场这样子。那其实假设客户在有赚钱的情况下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信，因为毕竟是你让他赚钱。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只要一次进出，他就无形中给银行的手续费成本。那你觉得这样长久起来，客人真的能赚钱吗？ 就 不能说没有机会赚钱，
很难啦。
对，因为你很多手续费都是被银行抽，
对啊，
抽掉的、
啊。你这样听起来，债券波动应该算比较小的，所以你说，哎，赚个好，给你厉害赚个5%好了，然后扣个2-3%手续费，其实你也就是赚2%。但如果你错边的时候，或者是好不容易下去上来再损一两瓶的时候，那你到底要不要卖？一卖就又再亏2%手续费这样。
有些真的是八扣完是损一两瓶的时候，也叫客人出。更我们不要讲，更真的有些还是赔钱出的呢。
反正就是各种的话术包装，
对，
去说服客户做这件事。
没办法，因为客户的对我来说，假设说你今天有10,000,000给我用好了，那今天我会觉得你是个大客户，可你下个月不给我10,000,000，我会觉得你什么都不是。那而且我可以直接这样讲，你给我10,000,000投资。大概只是挡我刚好那个月的手续费收入而已，基本门槛。
所以要想办法再帮你创造更多的价值，我才能好好服务你。才能
对，就是第一，要么就是你的 base 够大，要么就是你可以无条件的配合我。
配合你就是说，你
我可能叫你出就出，叫你进就进这样子。
这种客户多吗？
这种客户不多，可是通常你只要能成为大理专的客户，这种客户蛮多的，因为他其实我。另外讲一个题外话是，其实当如果真的有客户问我，是朋友问我啦，理专要找那种年轻的，还是找老的，
还是漂亮的？
对，建议是找那种业绩最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这没有标准答案。
这有很多层的，因为业绩最好的有可能是他真的很厉害，
对，
那业绩最好的也有可能是。他超不厉害，但是他
很会催客户，
很会催客户。
可是你要想，
但某一个层面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业绩很好，所以他有可能不来催你。
我讲的是第三种，因为你要想，年轻的一定是会一直催你的，
对，
因为他业绩一定是最差的，
对。就你跟他很好，他就一直，
对啊，你反而是那种不太理他的，你反而你账面上的损益是最好的，对吧？我这样讲是。
但是这些厉害的人通常也会挑客户吧，就资产太小的，可能之后账户里面只有100,000-200,000、200,000-300,000的，
不会理你。这讲实话，真的不会理對。
他们可能还不愿意服务你，然后说啊，我请那个比较闲的、
对
热心的会来服务你、啊。
所以其实讲，所以这种很有时候，其实客户来银行真的只是买一种，就可能像爸爸妈妈，小孩子不理我啊，都已经去国外了，那我就是固定每天来银行找你聊天，那。你可能聊个半个月一个月，我觉得你不错，我就可能偶尔给你一个单，偶尔给你一个单。那其实账面上损益他其实也不太在乎，因为我必须得老实说，今天银行不管再怎么输赢，其实银行卖的东西本身就算是比较偏保守的。如果因为很多我相信很多人都玩股票，那股票的风险性永远大过于银行卖的东西。不管是债券基金，说实话真的是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客户其实也是从理专这边是得到一种慰藉。尤其是二线银行，那种什么讲什么人情味啊什么的，其实那是更多的。
哦，好，那刚好我就接着问，所以你觉得或者是你看到的真的很厉害的所谓的 top sales 啊，然后或者是你真心觉得哇，他是一个很强的理专，或者是大家公司主管很喜欢理专，就你这些理专是很会投资的理专，还是很会经营客户、很会维系客户关系，所以客户很喜欢他的理专？
很会经营人与人关系的理专，
所以反而真的很会投资的，他可能业绩不会比后面这个好。
我觉得不会，因为台湾都重人情味。而且你要想一件事情，我们来想一下前后因果顺序。今天是客户他本身能赚钱，所以有钱，还是说因为我们？
应该说，你会遇到有钱的客户，他本身的赚钱能力基本上应该都不差了，所以你只是在帮他
辅助他而已。这一段，对对对对对。那今天我甚至我遇过客户跟我讲过一句话，是说，想想他是怎么跟我说的？他是跟我说，我就搞赚钱啦，我够还你来搞，啊，你的钱你几趴？讲基金可能6%-7%，我青菜被解除，而且安怎嘞？我收租怎样怎样的？对，然后遇到这种客户，我讲实话。他讲的也对啊，因为今天就是他够会赚钱，他有那个赚钱能力，我才会去找他。那我还去教他投资，这个因果顺序其实怪怪的。
对，
我们说实话，真的是长这样。如果他没有钱，他不会赚钱能力，我也不会想教他赚钱。
嗯哼，但是账户没钱了，你还帮他赚钱，
对吧？说实话是长这样嘛。今天如果真的是你够会赚钱，你反而是去找户头，可能3万块、5万块，那时候我来找你，我想办法帮你变成30万、50万嘛。嗯哼，你怎么会去找那种300万、1000万、2000万的客人说，哎呦，我帮你赚的，帮你变得更有钱？
好，所以反过来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自认是一个很有温暖，然后可能跟朋友的关系啊，附近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都很喜欢你，然后你很喜欢去关怀人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可能很适合这份工作。
对，可是我要讲的是，不见得的原因是因为今天你有时候假设帮客户投资失败，或者客人难免会骂你，那有些人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
他面子或扛不住那个压力，
对，然后再来的话是可能我们讲了，之后可能等一下会讲的 IPO 等等的
，OK，
对，
好，要有一些心理的坎要自己过得去啊，
对，因为不是单纯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毕竟你是牵扯到投资这一块，但是如果假设你可能是讲保险业务员，哦，那我接受，嗯哼，因为你怎么样你都不太可能让他赔钱啊，有啦，投资型保单，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长得比较好看的，面向比较好的理专业绩，有机会比较好吗？
有，不得不说嘛，因为可能像这种我们老男人很多啊，然后就说，哎、欸，年轻的妹妹打电话给我，然后声音甜美一点，因为理专，会接近客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所以你的声音好听，好不好听，其实客户的第一感觉蛮重要的，他感觉，哎、欸，你声音好听，那你又是女生，我是男生，然后我可能40、50、60岁，一个糟老头，然后啊，不待机，要不我来跨买街，反正你还会请我喝咖啡，吃个糖果什么的。那聊聊天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哎、欸，等一下，我这边补问一个。所以，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那个客服人员的群友嘛，
对。
所以，那、啊、你们的权限也是什么都看得到吗？客户的账户什么，贷了多少款啊？账户多少钱？买过什么东西？什么都看到？
我全部看得到。我假设他是新转，我还看到他年终是多少，薪资多少，什么都知道。不管他是不是我的，他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客户，我都看得到。
你可能要他的账号或身份证字号吗？
我打名字就找到，他只要是我们分行开户的，对。
系统不会检核吗？
不会啊，
不会出报表之类的。
不会。哎、欸，
等一下，你在哪一间啊？我要拒用那间银行。
等一下，这个要先卡掉。